主后2012年12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礼物。
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命定，不同的呼召，无论是在职场上，在家庭上，在工作，在学业上，我们都应当做一个尽忠职守的仆人，为的是我们所作所为是要荣耀神的名。无论在世上遇到何种事、何种试探，我们都要依靠着神的名来扬声赞美，因为唯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得胜这世上的一切。主温柔的圣灵和主圣灵就是浇灌在当中，
我心
者是想为我道路，或者是想为我生命，就在这地献上敬拜，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乎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请坐。
是的，主，无论遭遇何事，我们依然要扬声歌唱。主啊，带新的牧师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在他牧会的过程当中，最后的六年，虽然他不是在教会牧会，总是他用一个牧者的心情，依然在他行动不便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境遇之下，他依然用他的生命成为上帝的见证，尽他的一生传扬主你所交托给他的使命。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有这样子一个长者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榜样。主啊，如今在太平境教会，我们要努力学习带新的牧师，学习像他一样用生命来做见证，在呼召，在主里呼召我们的地方，成为众人的祝福，将福音带到世界的各处，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或是职场上，都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享受你所赐下的平安喜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到55节。来，大家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狂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好，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一段祷告。请问一下，我们喜不喜欢礼物呢？我们很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期待等待要接受一份礼物。那请问，每次圣诞节我们所期待的这个礼物，是我们其实心里面已经知道了，是平常我们就告诉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啊，欸，我喜欢这个东西，所以爸爸妈妈就在圣诞节的时候买来，然后在25号那一天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当成礼物送给我们。还是你曾经收到过一个非常惊喜的礼物，你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就像刚刚敬拜到一半突然啪，对，这就是，这也是个礼物。 让我们从很深的这个敬拜当中，再一次的清醒过来。好，什么样子的礼物会让我们永生难忘？你在生命当中是不是有接到过什么样子的礼物，让你永生难忘？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玛利亚做了一个祷告。之所以她会做这样子的祷告，因为她那时候正经历一个人生最奇妙的事情。上帝要赐给她一个奇妙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会改变她的生命，也透过玛利亚来祝福其他的人。好，在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请大家来看一部影片。It's your baby boy. It's gonna make you new. 好，对不起，这是一个惊喜，我们再从头来一次。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someday walk on water?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sav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 new? This child that you've delivered will soon deliver you.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自己来迎接这样的一个礼物。在新约，玛利亚是第一个亲自从天使口中领受话语的女子，而且还是个童女。 在伊丽莎伯就是她的 表姐，她怀孕六个月之后，天使就来找玛利亚。这个故事我们大家可能在每次的圣诞节多多少少有听到，不是从玛利亚开始，就是从约瑟开始，不然就是讲牧羊人在旷野中看到天使，不然就是三个博士从遥远的国度来。可是当一个童女，所谓的童女就是还没有结婚过的一个纯真的少女，当天使来告诉她，亲自来告诉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要怀孕要生一个救主。对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我们现在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未婚怀孕，这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怀孕，代表她犯奸淫，她是要被拖出去用石头给打死了。而且她那时候还已经跟约瑟订了婚约，那人家就会怎么样看她？人家都还没有娶你进门呢，你就已经怀孕了，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啊？要是你，可能 男生比较没有办法体会到那种心情哈。我们在场的女生女性，我们来想想看，当天使有一天出现然后跟你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而且在大概是你大学的这个年纪，你心里面会有怎么样的感受？玛利亚当然会觉得很惊慌，她完全不了解为什么上帝会给她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但是玛利亚她回应上帝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表明了她是顺服的，所以她马上就去找伊丽莎伯她的表姐，她想要问看说到底这是什么回事，她到底有没有领受错了上帝对她的旨意。所以当玛利亚，圣经告诉我们，当玛利亚和伊丽莎伯一见面的时候，伊丽莎伯怀里的胎就动了，然后伊丽莎伯就告诉玛利亚，你是蒙大恩的女子，你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都要应验。玛利亚是这样子迎接第一个圣诞节的，充满不了解，充满惊慌，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状况，而且他所要面对的是完全他不知道的未来。当我们开始继续的读路加福音，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会发现玛利亚甚至不是主角了。当耶稣基督出生之后，圣经记载的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事迹，他怎么样去长大，他怎么样做事情。可是呢，玛利亚就从此消失了吗？没有。我们如果很仔细的去看玛利亚这位耶稣基督的母亲，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她不是跟她的丈夫约瑟在一起，就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这是当时代的文化，一个女人她没有办法单独生活，她不是依靠丈夫就是依靠自己的儿子，甚至出门同行都是必须要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玛利亚其实是跟那时候的妇女，跟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跟其他人一起来活动。玛利亚不是我们整个圣经里面的主角，可是她为什么会那么重要？玛利亚的角色并没有消失。如果你还记得玛利亚那时候抱着婴孩到圣殿去的时候，西面有对她说的什么话？西面这个先知不再像之前天使跟他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怎么样，他对玛利亚说，你的心 将要被刺透。我们喜欢接受这个礼物是很快乐的，是很平安的，还是你接受这个礼物是要面对的是艰难挑战，是要面对你的心被刺透？我们若仔细的去念路加福音，我们会发现很多发生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怎么样反复思想。当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文士们聊天的时候讲话，约瑟跟玛利亚已经离开了，找不到小孩又回去，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反复思想。对于刚开始神给他这样子的礼物，可是呢他在一个过程当中，这个礼物不是马上就开封了，而是透过30几年的时间，玛利亚才能够完全明白这个礼物的意义。在这个30几年当中，玛利亚反复思想。我们有没有曾经收到一个礼物可以让我们反复思想30几年？今天玛利亚得到这个礼物是让她反复思想30几年。最后等了30几年之后，她看见，她亲眼看见她的孩子耶稣基督，曾经预言要拯救世人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是玛利亚，你的心情会怎样？上帝告诉他，差遣使者告诉他有这样子个礼物，接受了，可是等了30几年，结果是整个破灭，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我们谁喜欢接受这样子的礼物？这种内心纠结被刺透被刺伤的这样子的个礼物，可是呢3天之后发生转机。当玛利亚再一次在耶稣基督的坟前的时候，再一次看到上帝的使者，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已经复活，他知道，他终于明白，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过一个圣诞节，不是只有过12月15号，不是12月开始预备而已。对玛利亚来说，她用30几年的时间来接受，来打开，来体会这个礼物。如今这个礼物才在她的生命当中产生意义。今天同样的，圣诞节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礼物吗？还是其他的事情？当玛利亚跟其他的妇女将这个消息告诉使徒们的时候，使徒们居然不相信他们。玛利亚是蒙大福的女子，她相信。请问你们相信吗？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的吗？玛利亚她跟随，虽然她不是主角，她从第二章开始在路加福音里面就不是主角，可是呢我们一直看到他跟随的脚步。玛利亚一直跟着耶稣，一直跟着耶稣，反复思想神所给他的这个启示是什么。最后他见证，当他亲眼看到牧羊人来找耶稣，那个婴孩耶稣的时候， 当他看到12岁的耶稣在圣殿里面跟教师讨论的时候，当他亲身去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亡跟复活的时候，这个预言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个礼物在他的生命当中成为最有意义的事情。最后他宣扬，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使徒，他相信，虽然别人不信。玛利亚的心虽然被刀刺透，但是他却经验到最大的喜乐，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平安。我们期盼收到的礼物是什么？我们整个十二月在等待的是谁？十二月圣诞节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很平常轻松的一个庆祝的活动。如果我们真实的进入看到圣经里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物是经历，他们用生命去经历这一切，非常非常深刻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来见证这个圣诞节的故事。玛利亚的回应，她是信心的表现，是合上帝的心意的。我们从经文，从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节当中，第一句话玛利亚说什么？我心尊主为大。不管她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玛利亚说她心尊主为大，几乎是上帝一告诉他做什么，他马上就去反应，他马上就去做。他不是等等等，犹豫犹豫，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们呢？当人家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们是马上起来行动呢，还是我们还在想，还在犹豫？我们是不是跟玛利亚一样，是有行动力的，是行动派的人，用信心来回应上帝所要给我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礼物。玛利亚，我相信玛利亚一生的格言就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的，那就去做吧。事情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去做吧。今天圣诞节到了，我们要做什么？那就去做吧。要邀请朋友，那就去邀请吧。要预备，要排练，那就努力的去排练，努力的去准备吧。玛利亚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形象，她就是努力的去回应上帝给她的这个使命。连嘉恩，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名字也不陌生。他是一个医生，本来在本地的地方，在台湾，他可以有很好很舒适的环境，当了医生之后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但是呢，他却选择到非洲去，在那边做医疗传道。他在去年，他在前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你的生命是一份美丽的礼物》。在这本书里面，他分享他去非洲怎么样在那边经验上帝对那边的人的恩典。他用他的生命去做，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去做吧。在这本书里面呢，连嘉恩特别分享，他在那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可能没有麦克风，没有灯光，没有任何的器材，甚至连我们现在常用的五色珠都没有的时候，他怎么样来传扬上帝的话语？他用五根手指头 就可以传福音。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台湾人说，去人家做客不要带两串香蕉。现在呢，你只要带一串香蕉就够了，五个手指头，你就可以把最美的礼物告诉你的朋友。这是五个手指头的福音。好，比较详细的内容呢，在这个表上我有附在讲义里面，请你们自己看，但是我要接着下去。大拇指他说，它代表有一位伟大的造物主，独一的真神，爱我们，赐予我们生命气息的神，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都怎么样，按赞啊。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最赞的，跟其他的神比起来啊，我们上帝是最赞的。所以呢，你要记得拿出你的大拇指按赞，就是我们的上帝。好，这是我们大拇指所代表的。然后呢，现在我要用，希望你拿出你的食指，然后呢转向你旁边的人，然后跟他说，因为你有罪使你与上帝隔绝。来，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因为你有罪使上与上帝隔绝。好，我们实在是太常用我们的食指去指指点点别人，去说别人的坏话。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伸出食指的时候，你几只手指头在朝自己啊？至少有三只手指头在朝自己，好吗？所以食指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当我们用这只手指头去指别人的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评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上帝的标准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关。在耶稣基督的标准当中，在圣洁的主的标准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完全没有犯罪。我们每天在头脑里面想的，我们嘴巴说的，我们做的，至少会有一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每一天都保持圣洁，都没有罪。而这个罪让我们与这个赞的上帝隔绝了关系。这个罪代表黑暗的力量。好，来，我不是要告诉大家要指中指。在我们五只手指头当中，最高最长的那只手指头就是中指，它代表高高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三，中指是排名第三，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天上人间，天下人间，上帝唯一赐给我们的一条出路，唯一的一个拯救，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的五只手指头里面，中指代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拯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保血来洗净我们。好，那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呢？请问，在婚宴的时候，我们的戒指通常要戴在，新人的戒指通常要戴在哪一只手指头上？无名指。好，然后呢，在戴的时候，戴完之后，你们要说什么？之前要说，我愿意，之后牧师才会说，才能够戴戒指啊。对，你要先说我愿意，然后才能够戴戒指。好，无名指代表重新我们跟上帝的这个约，我们对神说我愿意，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 当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说 yes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只要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礼物。最后来到小指头，我们通常用小指头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小朋友的时候，爸爸妈妈告诉他一个应许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小朋友会说，那我们要来打一个勾勾，我们要约定好哦。小指头打勾勾，这是一个约。上帝在这个约里面，他信实的要成就他所要给我们的这个应允，就是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在这个约定里面，上帝会帮助我们，上帝会带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并且享受天父的爱，并且把这个爱分享给别人。就像连佳恩一样，他今天到达非洲，他本身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礼物。有多少人因为他的医术，因为他的帮助，生活得到改善，他的病得到医治。不是只有这样子，当连佳恩用五根手指头的福音帮助这些非洲人的时候，他们重新跟神建立关系，他们重新得到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恩典。今天你也可以做得到，只要伸出你的手指头，你也可以跟人家诉说这样子的一个福音，把这么美的礼物分享给别人。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绘本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我自己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你看到的这个图，这个有年纪长胡子的这个人叫做古强生。好，古强生呢，他本身是一个木匠，他住在那个村子里面呢，他的手艺非常的好，可是他是一个怪人，他不喜欢跟人家打交道，他每天就是板着一个脸，很冷淡，拒人千里之外，你上好是别来找我，没事情别来找我，他是这样子一个人，所以村子里面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平常都不想要接近他。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孩来找这个古强生先生。你看那个古强生先生的那个脸啊，真的是哦，就是很想把这对母子哦赶走，不要来吵他最好。可是呢，这个妈妈说，能不能求求你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为我们雕刻一组玛利亚，就是玛利亚生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马槽的一组木雕，因为他们之前很旧很旧的一组已经坏掉了，那他们希望有一组新的木雕可以来过圣诞节。那古强生先生呢，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接下了这个订单。隔一个礼拜之后，这个妈妈呢带着这个小男孩就来找古强生先生，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在你的工作室里面看你工作啊。好，那个古强生先生这样，哇，好啦，让他们母子进来之后，他甚至叫那个妈妈说，你要坐得远远的哦，你不可以靠近我工作的地方打扰我工作。好，就这样一天过着一天。那这个小男孩呢，他一点都不怕古强生先生，他甚至呢会去看古强生先生他雕的那个木雕，然后跟他讲说， 啊，那个吼、哦、马槽的那个羊啊，看起来不够可爱。哦，那个牛啊，那个不够严肃。哦，你要修改它。那古强生先生呢，也就这个囡仔，可是呢，他还是很虚心的接受了这个小孩子给他的建议。好，他们每天就这样子一来一往。那有一天呢，这个小男孩甚至对古强生先生说：“古强生先生啊，可不可以拜托你教我怎么样雕刻？我也想刻一些小动物摆在这个马槽里面。”那古强生先生心不甘情不愿的就说：“好吧。”他就教这个小男孩。你看，小男孩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去雕，虽然他雕的很不像，很粗糙，但是呢，诶，慢慢慢慢的，古强生先生跟这个小男孩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诶，小男孩发现原来古强生先生不是那么难接近的，他也是一个好人呢。所以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妈妈呢就织了一个围巾送给古强生先生。在这个时候，这对母子跟古强生先生他们的关系已经很不错。我们也可以看到，诶，古强生先生开始不在巨人千里之外，他开始跟人家懂得交谈，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但是问题来了，最后时间快到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玛利亚抱着婴孩的那一幅木雕，他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动手去雕出玛利亚跟圣那个婴孩耶稣。因为在几年前，他的太太生病过世了，过不久之后他的孩子也过世了。这个伤痛一直在古强生先生的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想象他怎么能够雕出一个慈祥的母亲还有一个可爱的婴孩。这有一天晚上，古强生先生再一次的跟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完成，圣诞节就快到了，那对母子很期待他完成这个木雕可以过个圣诞节。最后古强生先生他拿出他太太跟他孩子的照片，他太太曾经抱着那个孩子的那个慈祥的样子，他用刀子一笔一笔的把他这个模样刻下来。在那个时刻，他的心得到上帝的医治。最后这个木雕完成了，这对母子非常非常的开心。尤其当他们看到玛利亚跟那个小 baby 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玛利亚还有婴孩的这个木雕。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圣诞节。最后古强生先生他开始跟着这对母子一起到教会。我们怎么样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开始跟别人的接触，让上帝的医治跟上帝的恩典临到这个人的身上。就像古强生先生一样，他的生命是枯竭的，他的生命充满了伤痛。如果没有这对母子来接近他，请他做那个订单，他可能十几年以后他依然维持着这样子一个痛苦的生命。 可是这对母子进入了谷强生先生的生命当中之后，改变了一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子的礼物到别人的生命当中，让神自己来改变这些人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使者，把这个礼物带到需要的人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在上帝的眼中都看为极为宝贵，所以耶稣他愿意从神的国度降世为人，到这个世界上，愿意忍受鞭打、痛苦、羞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为我们的拯救，好让我们可以再次跟上帝相遇，回到上帝的家中，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赐下给我们一个这么宝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接受吗？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那我们愿意用行动来分享吗？让别人的生命当中也一样拥有这样子一个宝贵奇妙的礼物。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这个机会，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做的海报，就在后面，在12月22号晚上我们有一个圣诞晚会，在12月23号早上我们有一个圣诞的庆祝礼拜，12月23号晚上我们有一个音乐会。有这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邀请别人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礼物带到别人的生命当中，你愿意吗？你甚至还不用用到五根手指头的福音，你只要邀请人家来到教会当中，让神自己来感动，让耶稣基督的爱跟恩典自己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做工，你愿意吗？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圣诞节。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不但自己接受这样子的礼物，我们也把这个礼物送出去，让每一个受伤的灵魂，每一个孤单的这样的生命，他们能够来享受耶稣基督的爱，在这个圣诞节当中，他们的生命将要被更新。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回应诗，在这边讲到是神的爱让我们苏醒，重新来过，好让我们能够深切渴望活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命跟随着主跳动，梦想因为主来启动，当我们所有一切交给神毫无保留的时候，神就要使用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神来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神来站立，永不放弃，即使不管别人的脸是多么难看，有一天神会自己改变他们。让我们来为神前进，让我们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至于这个世界会因着耶稣基督来改变。好，让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你爱使我苏醒，
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的
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来参加圣诞节的晚会，来参加星期日的敬拜赞美的礼拜，来参加星期日晚上的音乐会。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把耶稣基督这个礼物分享出去。如果有谁我们是不敢开口的，求主帮赐给我们勇气。如果有谁是已经拒绝很久的，求主来软化他们的心。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们要带领我们周围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成为上帝的使者，把这样子一份爱跟喜乐放在那些人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为了这些人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所做出的邀请他们欣然接受，而且悉家带眷的来到教会里面，好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宝贵的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接受这样的礼物，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他们不再有忧伤，他们不再孤单，因为有主耶稣与他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礼拜为了这些人来祷告，让我们邀请他们。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接受这个礼物的话，也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动工，软化我们的心。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来软化他们的心，求你预备他们下个礼拜星期六星期日的时间，好让我们在发出邀请的时候，他们愿意跟我们来到教会，在教会这个宝贵的圣诞节的这个活动里面，不是只有活动，而是一个机会，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救主的一个机会，能够接受到这样一个宝贵礼物的机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勇敢的开口去邀请朋友来到主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愿意尽可能的成为上帝的使者，来见证上帝的爱跟恩典。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一同能够享受我们所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福气。主啊，孩子也为着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你成为救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看见生命当中有主耶稣你的时候，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承认需要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接受你成为了我们的救主，这不是软弱，而是承认我们自己的状态。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为了我们这样子一个污秽的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牺牲你的性命来拯救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献出你宝贵的性命。主啊，谢谢你，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得到最美最宝贵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得到这份礼物。主啊，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